天有请 CEO 兼执行董事张雨辰先生为我们介绍公司2021年中期业绩情况及下半年的一个展望。那有请张总。
好的，谢谢玉主啊。那个欢迎大家通过线上进行交流。今天呢，我想就是就大家比较关心的，其实大家关心的无外乎两个主要问题。一个呢，就是在周总提出第三次创业以来，整个我们第三次创业的六个核心战略的一个改革的一个成效。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从去年二月份以来，其实这个疫情开始，然后一直这个反反复复持续到现在，最近又有德尔塔病毒，所以呢，怎么样跟疫情这个常态化的一个环境下面长期共存，这两件事呢，其实对我们今天来说呢，就一个主题，因为本质上是一件事儿，因为我们这个2019年这个第三次创业的改革呢，在2019年年底确定这个战略以后，真实的就是说开始这个全力推动，是从这个2020年年初的，也就是伴随着这个疫情过去这个一年半的时间，一直在这个疫情当中这个大背景下面成长起来的六个战略。我今天的重点呢，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跟疫情常态共存过去这一年半，我们六个战略对这个未来，就是说这个疫情下的这样一个大环境，我们怎么样就是能够这个长期的跟这个疫情这个就是说这个在这个疫情大背景下持续发展啊。所以这是今天我想重点的主题。那主要分三个部分了。第一个部分呢，是一些 key figure， 一些关键的一些业绩指标的一些简单的回顾。那重点呢，我会放在这个六大战略的进展上，那是在这个疫情下的这个大背景下的六大战略的一个进展，这是我想今天谈的重点。那后面会有一个简单的展望，那之后的话也会就一些这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进行一些深度的然后坦诚的交流，好吧。那我们很快看一下这个主要的这个上半年的一些主要的一些数字啊。这张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收入呢是同比增长 60.8%，那净利润呢是这个同比增长 2.7 亿元，也就是因为去年是亏损嘛，所以今年上半年是 2.3 亿的净利润， 2.29 亿的净利润。那整个的门店数目呢也从去年的1367家增加到了今年6月30号的2270家。那其中的话呢，自营门店我们其实是做了85家的这个闭店的啊，就这个净减少85家，因为过去有很多这个疫情影响下，包括我们过去之前的一些这种质量低的亏损的门店，我们把它关闭了。那整个的门店的网络呢变得更健康了。那特许门店的数目呢从121家增长到了109家，目前这个特许店仍然开动的这个进度非常良好。所以这是一个整体的回顾。那下面这一页呢，其实是我觉得一些关键的一些指标，因为大家在疫情下呢，其实作为自然人，他的这个身体的关键的健康指标很重要。那对于一家企业的话呢，也是一样，就是一些关键的这个业绩指标，其实代表这个企业的一个健康度啊，它怎么样能够持续性的在疫情下面持续发展。这里边的话呢，门店总数量从去年的1367家增加到了2270家，我们贴着消费者更近了，这个在疫情的话呢，就进场零售其实变得比较重要。毛利率从这个19年可能这个疫情前吧，更有一个可比性，从这个 55.9% 提升到了 59%啊。那净利润也从这个19年上半年这样的一个就是疫情前的情况是13.8%提升到了今年上半年的 15.8%。 那这个净利率的这个提高呢，也代表公司有更好的这种持续性发展的一个健康的这个健康发展的一个能力。特别重要的是包括这个互联网 O&O， 包括这个电商直播短视频自营的外卖，这个收入仍然高速增长 30%。那这个在疫情下呢，其实互联网 O&O 第一呢也符合年轻人的消费习惯，第二呢在疫情下的其实也更 relevant， 就是说这个在疫情下互联网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趋势。好，那么下面这个饼图其实比较重要，就是我们的业务结构变得更平衡更健康了。大家看到19年上半年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个生意还是以这个自营门店为主的，自营门店主要其实是高势能，也是当前受这个疫情影响比较大的，像这些窗口啊，一些重要的 shopping mall 啊，重要的商圈呢、啊、那当时呢自营门店仍然占了接近74%的这个业务。那到今年的上半年呢，这个自营门店只占49%，那么其他的我们特许这边的批发收入占到了 16.4%。 那另外呢，整个互联网 O&O 的业务成长到了 30.1%，成长到 30.1%。 所以从这个业务结构上呢变得更健康，然后呢更平衡，能够更好的 服务全渠道的消费者，也能够更好的抵御这种疫情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页，下一页的话呢是讲一个趋势，大家会看到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在一些关键指标上，这个 quarter by quarter， 然后环比的这个趋势变得越来越好。首先总收益，第二季度同比第一，环比第一季度增长 26%， 净利润也是从这个第一季度的9700万，增长到了这个1.32亿。那增长 37% 净利润，第二季度对比第一季度。特许的开店数也在明显加速，从第一季度的186家增加到了第二季度的325家。那新品的占比也从第一季度的 14.5% 增长到了接近 20%， 就是 19.3%。 那这些关键的指标呢都在这个环比的改善。那七月份整体的情况呢比这个第二季度更好啊，所以这是就是说大家会看到一个趋势在不断的向好。那接下来呢，我想重点讲一下，就是说，这是我想重点说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疫情的大背景下，从去年可能武汉二月份封城，然后一直到现在，这个疫情反反复复，去年有新发地啊，有石家庄啊，之前今年又有这个春节的一些影响，然后呢，包括这个广东，包括最近的德尔塔，其实一直这个反反复复的，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那这个六大战略的一个进展，以及它在这个疫情的大背景下被跟疫情长期共存的 implication， 这是我想重点讲的问题。好，那接下来呢，我会逐一在介绍之前呢，我会简单归纳一下可能和我们相 relevant 的一些宏观的一些这个外部情况的一些影响。首先呢，宏观经济复苏呢相对是缓慢的，因为大家看到这个。今年上半年官方统计的这个累计的客运量仅仅恢复到了2019年同期的 50%， 当然春节期间受影响更严重一些，但是整个的这个出行的人口变得比较少了，这个对我们这个直接的影响就是我们窗口店其实影响是比较大的。那第二呢，就是经济呈 K 型缓慢复苏的这样一个态势，但是呢这个复苏动能的边际呢是在减弱的。那第二大点呢是这个后疫情时代整个形势相对复杂，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个德尔塔又造成一些疫情的反扑，防控形势还是总体来说比较严峻的，因为全国范围内，然后呢疫情也是防控常态化，人口流动大幅减少，消费情绪呢恢复比较缓慢，所以呢消费品企业呢都需要面临于这个疫情长期共存的能力，就好像我们从去年一二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其实一直在跟这个疫情长期共存，那接下来可能也会共存一段时间。那行业呢基于这个疫情的这个变化，包括年轻消费的这些消费的这个习惯的变化，所以消费场景的一些变化，就是一些进场的零售啊，然后呢让消费者比较容易贴近它，然后互联网的消费，那包括这些消费需求也有比较大的变化。那同时呢在行业角度呢，就是对于头部品牌的整合机会仍然非常多的，因为头部品牌目前占比仍然是这个比较小，那这个行业本身呢还是非常非常分散的。那在疫情的这种大的这种压力下面，其实对于一些这个实力很小的这个企业，或者夫妻老婆店，或者是一些这个实力很小的一些地方企业，其实挑战更大。那对于这个就是资金比较雄厚，然后呢整个综合管理能力比较强一些头部企业，它的这个包括品牌力啊，连锁这个经营的能力和供应链能力比较强的话呢，向下整合的机会接下来几年仍然是比较多的。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刚才提到，就是线上线下全渠道布局的企业存在更多机会。因为疫情的话呢，其实一来直接影响的，就是说比较直接的影响啊，是这种线下的，特别线下一些高市能力这种人流量比较大的一些影响。所以线上线下全渠道的一个 balance 的一个业务结构，这样的一个企业，它的这个就是存在的机会会更多。OK。所以这是总体的一个介绍。那接下来我想逐一对这个疫情下的六大战略的这个implication 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首先呢是我们在商业模式升级方面，第一呢我们今年的上半年已经新增特许门店511家，实现终端零售接近5亿。那这个开店的数字呢 in line with 我们这个年初给的指引，我们年初呢是计划就是说特许开店800到1000家，所以这个的话呢这个目前全年开800到1000家没有问题。那七八月份其实即便受到了广东疫情啊，包括八月份德尔塔疫情啊，我们加盟商开店的意愿仍然非常这个强烈，所以七八月份目前的这个开店进度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大家看到这个饼图，就是这个在湖北啊、华中、华北、华东、华南、华西，整个这个门店数量的分布更均匀，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一些局部区域的一些这个 疫情带来的这个集中性的风险。如果我们门店主要集中在某个区域，那这个区域一旦发生这个疫情的话呢，其实对我们影响会比较大。OK， 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店数上面啊，这个2270家，后面我想这个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2270家意味着什么，从结构上面，请看下一页。那首先呢，这2270家，我们在去年疫情以来的话呢，其实受冲击最强烈的是这些窗口门店，机场啊、高铁啊，人流锐减。所以在过去这个一年多的时间里边，其实我们一直在非窗口店在布局和发力的。这2200多家店的话呢，从这个店数角度，大家会看到非窗口店已经占主体了，就是离这个消费者更近。另外一个呢是营收角度，因为大家过去可能有个印象，觉得智慧鸭在窗口很强，我们确实过去在窗口很强，但是呢通过过去这一年多的调整呢，我们非窗口店目前的这个 GMV 已经占到了 72%， 72%， 就是终端这个零售。所以非窗口店在这个终端零售上面也占到了一个主体，这个对于抗击疫情这个长期共存的话呢，有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帮助的，因为我们离消费者更近了。 OK， 好，那下面一页呢，这个店里边其实有666家其实在布局在下沉市场的，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投资者关心的一个问题。过去我们的这个很多投资者朋友可能观察到，就是周黑鸭在一二线城市是比较强的，品牌比较强，然后产品，然后呢有点担心我们这个就是说目前这个比较强的品牌或者包括价格方面能不能进入三四五线城市。我想直接告诉大家，我们在三四五线城市已经开店666家了，这个其实是一个 sizable 的一个数字了，不是60家，也不是这个6家店，是666家店。那目前这666家店的整个的这个业绩表现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这666家店首先比我们自己吧，就是说是我们二线，就基本上这个店效啊，就是月均的店效已经达到我们这个二线城市的 90% 以上了。另外我想说的是，这666家店在三四五线城市的店效远高于行业水平，就远高于我们友商。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figure， 就是说可以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三四五线城市进行更多的这个布点。另外还有一点，这个疫情呢其实对三四五线城市的影响相对比较小，因为它不是北上广深啊、武汉这些大的这个交通枢纽的城市，所以人员流动本来就少，所以整个这个疫情的影响相对比较小。即便像八月份德尔塔疫情来了以后，我们在这个三四五线城市的整体的这个业务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这是我想谈的，就是说这个结构性这部分的这个下沉，其实对我们第一，未来因为大部分中国的消费者生活在这些线下城市，那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成长的空间。第二的话呢，对于跟疫情长期共舞的话，我们在这个三四五线城市的布局其实是一个很长远的布局。 OK， 那另外一个解读是下面一页，就是我们其实宗旨其实是希望帮助我们的被特许商成功，从而获得周黑鸭长期的发展和繁荣的，所以是一个长期主义的一个思路。在这样一个思路上，我们也建立这个命运共同体，在全链条去扶植我们的特许商，让他这个成功。那目前这个开店提质提速，然后特许合作方开店意愿强烈，所以大家看到过去这个 quarter by quarter， 从这个一个季度175家到186家，到今年第二季度325家，这325家这个加盟店，我想介绍一下，这325家第二季度的加盟店其实 70% 都是老加盟商开的，70% 都是老加盟商开的。那现在老加盟商在七八月份仍然这个开店意愿非常强烈，可能这个占比还会陆续提高。那这是第一点，然后七八月份目前开店的这个进展也是非常好的。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人均的，就是全国平均啊，人均的这个开店数环比持续在上升。发展式特许呢，从之前的这个平均每个发展式开到8.66家店，然后现在平均开到11.4家店。然后呢，单店托管师呢，从之前的平均这个1.8家店，然后开到现在2.4家店。还有一个就是在整个这个就是说互联网 O&O 的上面，外卖收入就是从最早的这个可能这个10%几，就是去年第四季度只有14.8%嘛，特许门店外卖收入的占比，现在第二季度已经提高到了20%，那七八月份进一步提高，八月份的话呢，应该是突破30%的，就是他们整个做外卖的这个能力和这个账也算得越来越清楚了，然后整个外卖的这个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看下一页，就是前面我讲的是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我重点是解读的是那个2207家结构性的变化对整个疫情的这个 implication 是什么。那第二部分呢，还是这个全渠道互联网 O&O， 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了，我们仍然同比营收增长 30%， 然后占比呢也达到这个 30% 以上。那目前的这个趋势仍然在进一步加速的，那重点我想讲两块，第一块呢就是这个新业态破亿嘛，就是新业态就是像直播啊，像这个品牌自播啊，大家看到图片里边像薇娅、李佳琦这些大主播都是跟我们这个长期有战略合作的。那我们在直播的话，上半年销售额突破8500万。另外的话呢，就是加快这个社区生鲜这些进场零售，那这个也是这个不断的在增强。我们在今年上半年是3000万，但是七八月份单月全部都突破1000万的，所以整个的这个就是说新的这个互联网的业态也在不断的在加速。那自营和这个特许外卖的业务终端含税零售额在今年上半年达到2.8亿，然后到这个到昨天到前天吧，就加上七月份和八月份的这个前面几十天的话呢，接近就差不多4个亿左右的这个，所以整个的这个外卖的业务也在不断的在提速。那整个的我们的外卖的能力，因为去年八月份我引进了这个就是说专业的一些这个外卖的团队，所以整个目前这个外卖的这个专业的人才在运营整个外卖，也得到了比较好的对特许商的赋能。OK， 好，那接下来再看第三个下一页，产品多样性大家比较熟悉了，我们上半年的新产品就是今年上半年这新产品的这个贡献收入呢超2.5亿，占比持续在提升，第二季度接近20%。那主要呢其实是这四个策略了，大家相对熟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这个疫情后其实经济 K 字形复苏嘛，所以这个补充这个9块9、19块9、25块钱的中低价位的这个引流的这个产品，这个其实是我们长期的一个策略，所以不断的去进行这个引流。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聚焦头部口味，像这个五香鸭脖啊，包括一些头部品类，像这个香辣虾球啊，包括这个一些重要的一些网红的一些像去骨鸭掌啊，然后虎皮凤爪啊这些。那我想重点提的一个是什么呢，是我们在过去接近20年的时间里边，过去中央内部有个说法叫老头五，就是说老的头部的五个 SKU， 那其实就是经典的甜辣味的这个脖锁鸭掌翅嘛。那这个差不多接近卖了20年了，我们现在计划打造第二梯队，叫做新的拳头五，新爆款拳头五，全部都是今年推出的新品，但是这五个单品呢，我们希望单品年营收过亿的，这样有一个第二梯队。那目前呢非常 on track 的是像这个五香鸭脖啊，这个香辣虾球啊，这个单月销售全都是破千万的，所以我们会继续打造这个第二梯队。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重点看一下就是第四块，就是整合品牌营销，我们进一步加强我们品牌在行业内的领先优势。那大家知道去年我们入选了世界品牌实验室中国500个最具价值的品牌，也是乳制品行业唯一入选的品牌，今年我们再次入选，进一步夯实我们这个品牌力。所以在这个 Who What How 的角度呢，我们的年轻消费者其实这个品牌定位现在非常清楚了，就是梅子味就是周黑鸭。在这个疫情相对就是年轻人比较郁闷的时候，他这个有个小确幸，能够有一个清楚的 reason to buy， 他嘴巴没有滋味，心里觉得稍微有点闷的话，他吃周黑鸭可以马上感觉到这个不同，就有一个比较清楚的 reason to buy 和 reason to believe。 然后比较重要的一个新形象，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下面有个门店前后形象的对比，就是这个新的小黄店。那这个新的小黄店从这个可见性到品牌，然后到年轻时髦的这个亮度各方面的程度呢，都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另外呢，这个新的小黄店我们致力于打造小而美的模式。小而美的模式呢，在疫情后的这个加盟市场也好，包括这个这个拓店各个方面的话呢，其实提供给这个加盟商一个更好的更灵活的一个选择，投资回报也会更好。所以这是第一块。第二块的话呢，就是我们在 How 的角度去针对这些非窗口市场，大家看到非窗口的一些进店的一些广告，然后呢网络平台直播短视频外卖，然后呢这个全链条的进行营销的投入。同时呢我们也获选了主旋律电影中国医生，因为以武汉为主的中国医生的这个肉食类品类独家合作伙伴，进一步强调我们的这个品质卤味和工艺的这个公司形象。那聚焦产品带品牌的这个策略，助推这些新品，包括这个新的拳头五的快速增长。Okay. 那第五的话我想重点提一下，就是我们的整合供应链。 整合供应链的这个组织的建立，包括它的这个降本增效的上半年的效果，我们整个呢提升了毛利率同比 4.4 个百分点。那其实在去年第四季度我们开始这个把整合供应链这个新的组织建立起来了，我当时应该引进了这个专业的这个像康鹏总，他原来是在这个嘉士伯亚太区负责这个供应链，然后呢之前也在马氏负责这个供应链，所以就是有非常丰富的整合供应链的这个经验，然后呢由他来这个领军，然后去建立一个整合的供应链，就是把我们的工厂供应链这个 demand planning， 然后这个质保整个的这个几个工厂就是说全部这个联动起来，做到一个端到端的一个管理。那基于这样一个新组织的建立呢，其实加强了精益化的管理，就是这个 OCM 生产端的这个 operational cost measurement 这个管理机制建立了。这个表呢是一个样本了，就是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成本项，比如说影响吨均成本的成本项，这个包括原材料的采购啊，包括能耗啊，包括人工啊，包括各个工厂啊，然后细分到几百个，细分下去，然后每个月 color coding， 这个红绿灯去 push 大家去这个提这个降本增效。这个管理机制的建立呢，其实就是说对我们整个长期的持续性的这个降本增效会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建设的一个作用。第二呢，就是升级这个采购策略，优化采购成本。因为采购这个事情，其实原材料嘛，其实是属于这个就是 cycle of influence， 就是大盘你是很难控制的，因为供需关系决定大盘。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自己可以影响的这个就是说精准决策方面可以做出努力的。精准决策呢，过去可能通过一些这个前端的常年的这个 network 啊，经验的积累啊，包括一些人为的判断，现在我们加了这个大数据的这个预测模型，从这个就是说原材料饲料到养殖，然后到这个 SKU 的一些这个整体的这个供需关系的这个历史数据，然后呢结合这个之前的经验判断，加上这个数据模型，做出尽可能精准的判断，去降本增效。第三呢，就是工艺技术改造，我们持续的去这个加强这方面行业内的优势。这上面两张图大家看到，原来都是人在那边，就是这个搞这个浸泡腌制啊，包括风选环节啊，现在其实通过工艺技术改造进行自动化，所以人均的单位产出增加了 80%， 换句话说呢，其实也是一个降本增效。基于以上呢，其实对整个的这个毛利率同比提升 4.4 个百分点，这个综合性的管理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我们持续在环境质量和食品安全体系所有工厂100%覆盖，领先了行业标准，这是一些这个证书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下一页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大家经常会问我们，就说你五个工厂全国这个拓这么多店，是不是能够这个供应链包括货架期是怎么样的。我们基于刚才说的整合供应链的这个新的组织的建立，其实在就是说整个的这个供应配送方面，我们是基于前端的这个业务拓展的计划进行物流网络的动态优化的，这个是一个图示了，包括干线仓、支线仓，然后城市配送路线的这些优化。这个一方面呢支持整个的这个就是说业务拓展，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3、4、5线城市也开到了666家店，然后全国范围内呢也拓展了很多新的城市，那整个的就是说支持整个的这个业务发展现在是没有问题了。那另外同时呢，我们也在这个就是说物流供应链方面的话进行这个降本，就是这个服务质量需要提高，所以我们每盒的物流成本同比19年降低 10% 到 15%， 然后呢 80% 的门店24小时内送达， 100% 的门店48小时内送达。今年1月份因为南通工厂的投产，我们在华东地区这样一个重要的这个经济地区，我们的配送半径较2020年缩短了500到600公里，所以整个的服务质量也在提升。更重要的是我们建立的这个能力。那第六呢，我想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组织力，因为前面的这个五个在疫情下的这个战略的推动呢，离不开这个都是人干出来的，都是一个团队。那上面这个五张图呢是代表人物了，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整个公司的这个管理层包括中层都引进了很多这种专业的职业化的这个人才。那这个呢其实起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因为大家看到我比较多，看到郭总比较多。那这里边的话呢，像谢军总大家上次股东大会见到的，就是他是我们零售发展的首席官，管我们这个零售中台。那他过去任职于麦当劳，负责运营门店拓展、品牌延伸、特许经营和零售综合管理业务的。 然后杨月呢是我们的 CMO， 之前其实就在奥美，就当时非常大的全世界的广告公司，然后伊利，然后联想、蒙牛、白象，其实一直都是在负责 brand marketing 这部分的工作，包括新品的这个推出。那康鹏刚才我简单介绍过，过去一直在供应链服务，包括之前的这个嘉士伯、马氏箭牌，然后现在整合供应链也起到了很好的一个作用。然后郭总是我们这个 CFO， 任职于创我科技、龙平高科、老百姓大药房。我们整个从这个经营战略到这个年度经营计划到预算到滚动预算，整个从财务角度也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帮助。那吕总吕冰然，人力资源的首席官，之前一直在这个阿迪达斯、彪马、森马，然后主要其实就是负责组织力的提升，他帮助我一起去建立这个更专业更职业化的一个团队，其实给公司长期发展打好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他们是代表了，我想重要谈的是说这个在疫情情况下，其实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因为他们很多可能过去都服务于百年企业的，经历过这种世界大战啊，就是这种企业经历过很多这种经验的，就是大的经济周期啊或者天灾人祸，所以这种经验和能力帮助我们抗击当前的这种疫情的挑战和长期持续性发展都奠定了很好的一个组织基础。那作为这个整合综合管理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长期发展的一个愿景，因为我们未来直营店可能会相对越来越少，然后就说这个比例啊占的比例，这个加盟店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会变成一个强管理的综合管理的一个平台型公司。那我们在综合管理方面，人均的运营利润比较2019年同期提升了 11%， 就平均每个人创造的运营利润提升 11%。 那整个这个通过股权激励，我们这个 RSU 四年一次每年滚动解锁的方式，能够绑定我们的这个就是说员工与公司的长期利益，并且在股权激励方面从人数到范围，然后到我们最近期的回购的股份，都是不断在加强这个股权激励的这个激励。好，所以这是我想这个重点谈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六个战略对就是这个疫情大背景下的一些重要的一些 implication 和目前的一些进展情况。后面我简单展望一下，然后在展望之前呢，我想这个介绍一个就是说大家也比较感兴趣的关于社区这个话题。社区其实在上次六月份股东大会我们也简单提过，当时我们在武汉做试点。那社区这个从战略上我是非常重视这个社区的。那过去可能周黑鸭是在高势能为主，其实高势能呢特别窗口这块受疫情反复的影响其实是比较大的，所以在社区上面我们在这个试点和布局，在武汉呢目前开出来200家社区店呢，店效在这个远高于友商，然后运营成本就是说非常低，那个租售比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渠道里最低的，那财务模型优秀，所以95%以上的特区这个特许社区店已经盈利，然后整个这个特许加盟商的这个意愿非常高的。那我们是计划把，因为它的这个消费逻辑是比较成立的，就是说我们在我们武汉这200多家社区店，主要大家看到还是年轻人在消费，他可能原来跑到这个比较远的地方，他现在活动半径缩小了以后，他在这个社区这个进行这个消费，所以呢这个逻辑上呢，我们就计划推广到全国的一些合适的城市和范围，进行这个全国社区店的一个推广。那同时的话呢，通过小黄店的方式，就是这个能够这个比较灵活，同时呢就是这个小黄店因为投资不是特别大嘛，就大概10平米就甚至比较小一点，能够在社区店进行这个布局和拓展。另外一个呢，社区生鲜，刚才互联网 OMO 提过的，包括外卖这些，继续去赋能这个社区的这种 O&O 的这个能力。那结合社区场景呢，我们除了目前的这个产品线呢，也这个计划新增加一些开发一些刚需高频的这些品类，能够在现有的社区店上面能够进一步有带来增量啊。我们现在其实目前店效已经在武汉的这个200家社区店远高于我们的友商了，所以这是我想谈到的一个社区店。接下来呢，我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从展望角度，从去年一二月份武汉封城开始，一直跟这个疫情长期共存共同生长起来的六大战略的主要的一些 implication， 总结一下。那这个是抵御疫情常态化的风险，助力未来可持续增长的。商业模式升级方面，跑通了1000多家店，基本特许这个商业模式基本跑通了。那这个的话呢，极大的分散了风险，因为我们通过这个几百个特许商去一起来发展生意。然后呢，在各个区域之间的这个布局也更加平衡，刚才大家看到。然后窗口非窗口，特别非窗口这部分的这个经营比例，门店数也好，还是这个 GMV 也好，现在都远大于窗口，这个离消费者更近。 然后三四五线城市666家店在上，就是说未来的一个继续的一个拓展，然后呢社区店在武汉这个模式推广到全国。所以从商业模式角度的话呢，其实这些重要的这个结构性的一些变化，其实对于我们抗击疫情长期的发展起到了很关键的一个基石的作用。全渠道特别互联网 OMO 这部分，这个我们会继续这个领跑行业，就是在这个电商直播，然后那个外卖社区生鲜这些方面进一步加强，这个的话呢也是比较确定的一个后疫情时代的一个趋势，目前的情况也非常好。产品多样性方面，二季度占比达到 20%， 那么新的拳头，就是说这个新的拳头五，就是说这个我们打造第二梯队的一些爆款。除此之外的话呢，开发刚需高频的品类，适应于更多的消费场景。整合品牌营销方面，一个就是这个梅子味就是周黑鸭，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小黄店。小黄店的这个，就因为在这种后疫情下嘛，很多就是加盟商可能对于重投资的，比如说餐饮啊或者其他的会有一些这个犹豫的，但是我们这种小黄店、小而美的这个模式，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店和加盟的一个选择。优化供应链能力，最主要的是 OCM 啊，刚才提到的，包括整个物流，然后呢，包括这个就是说工艺的这个提升，采购的这个预测模型。能够让我们这个整个供应链的这个降本增效呢相对可控，就是在 cycle of control 方面能够做得更好。提升组织力，这个可能是最关键的，就是我现在是非常 happy 的，就是说我们整个这个管理团队也好，包括我们中层的这个职业化的这个能力不断的提升也好，其实对于长期的就是这个持续性发展和带领这个4000多人，然后带领这么多加盟商一起来这个就是说在疫情常态化下推进公司的战略改革，提供了非常好的这个思考力、领导力和执行力的。所以这是包括这个股权激励的这个绑定，能够把整个这个团队能够长期跟公司绑定。所以这是我想简单总结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后疫情背景下面，我们这个六个战略的一些这个过去一年半吧，然后这些一些这个进展情况和这个未来可能跟它长期共存的一些这个 implication。那我的介绍就先到这里，然后看看就是玉竹，接下来我们可能进入一些 Q&A 的环节。
好的，那谢谢张总清晰详尽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问答环节，然后请各位投资人在提问前告诉你们的姓名和所属的机构，因为时间的关系，请各位最多提出两个问题。那我们现在有请第一个问题。好，请中金的陈文博，请您发言，给您解除静音了。
哎，张总好，非常感谢您特别详尽的一个介绍。那我们刚刚其实也介绍了很，我是中金的陈文博，就是张总也介绍了很多后疫情时代我们的一些发展的战略。那我想针对加盟店和加盟商再细化的问一下，一个是疫情常态化呢，对于这个加盟店啊，还有这个加盟商的回本周期可能会略有影响，这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加盟商开店的一个积极性？然后我们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应对措施，以及持续去鼓励加盟商保持在我们原有的一个开店速度啊，去提升这个加盟店的定向？我们想问一下这一块措施。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对于全年的开店数量以及未来3年的开店数量的展望，这会不会有一些调整？然后张总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7、8月份的开店情况，以及7、8月份自营和加盟店的店效？那我主要也是想了解一下，就是在这个7、8月份疫情散点爆发的情况下，对于我们现在业务的一些影响。啊，谢谢张总。
好的，文博，那个我总结一下，你其实主要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就是说这个疫情下，然后整个加盟商的这个店效啊，包括回本的一些情况，然后是否会影响到他的这个开店的这个积极性。第二呢，也就是说对于我们今年包括这个未来3年的这个开店的这个指引是否会有影响这个疫情。第三呢是就是7、8月份包括自营啊加盟的一些这个目前的一些情况，然后7、8月份的话呢整个目前开店的一个进展的情况。好吧，主要就是这三个问题啊，我逐一来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是说首先看结果，就是说结果的角度呢，我们其实不是现在才发生疫情，我们去年2月份就发生疫情了，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呢大家看到就是说过去刚才我分享的这个逐季度呢，其实这个加盟的数量是在这个加速，就是加盟店的开店是在加速的，这个 开店是最主要的一个 indication， 就是加盟商有没有意愿。比如说今年的这个第一季度是100多家嘛，然后呢第二季度到了325家，其中325家里边 70%都是这个老加盟商他开第二家店，或者加盟商开第三家店，然后我们的一些这个就是发展式特许可能开第十家第十一家店这样开出来的。所以呢就是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implication。 那七八月份目前的开店的进展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这是我想就是说这个谈的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整体的目前的这个闭店率行业里边应该是比较低的，我们整体闭店率的话呢是在 5% 以下的嘛，这个其实比我们疫情前的直营店的闭店率还低。那行业里边可能大家更有感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相对来说就是这个在疫情这种大背景下面的其实控制了比较低的一个闭店率。那对于加盟商来说的话呢，整体的这个就是情况呢目前积极性还是不错的。所以基于这个的话呢，我们今年我们之前给出的指引800到1000家，这个应该是完全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我们未来三年的话呢，其实原来给出的4000到5000家直营加加盟店的总数应该也不会有问题。如果武汉的社区店在其他的这个城市复制的比较顺利的话，有可能突破这个数字。 OK， 那也就是说我刚才提过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个德尔塔疫情来了以后，其实对加盟商投资一些重要的重投资的一些这个餐饮店，或者是一些这个包括可能茶饮店吧，茶饮店因为设备啊各个方面可能投资一家店都60到80万不等的，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犹豫。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小黄店，10万20万的这种投资比较灵活的这些这个投资的话呢，因为相对来说非窗口店刚才介绍到我们在3-5线城市也好，在社区店也好，其实它租售比较低，所以这个呢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个好事儿。就是我跟我的团队说，我们的团队现在7-8月份在逆势拿店的，逆势开店的。那7-8月份的这个店效的情况呢，7月份8月份挺不一样的。7月份的情况不错的，很好，就是说这个7月份我刚才介绍过嘛，其实比这个第二季度情况还要好。然后呢8月份的话呢，受这个就是疫情影响呢，主要影响了我们的这个窗口店和这个高势过去窗口的自营店为主了，然后呢高势能的自营店。那对于这个社区店，对于这个3-4-5线城市目前的这个店效8月份仍然是不错的。所以在这个疫情大背景下，我之前说过的，就是我们差不多加盟商是在疫情下大概年店销就是说每个月不太一样啊，但是那个全年的话呢，这个店销100多万，然后呢如果没有疫情的话到130万以上，基本上还是符合这样的一个区间的。那对于这个自营店来说，我们目前受疫情影响，主要窗口比较大的影响，然后呢这个150多万，那如果敲实到疫情影响到180到200万之间这样一个区间，应该还是可以这个按照这个区间去估计的。那即便是现在在疫情下100万出头的加盟店的店销，包括我们150万自营店窗口店这么大影响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的店销其实远高于同行业。所以这是我想就是说在这个为什么就是说7-8月份大家还在逆势拿店，然后呢推广到刚才我说的，就是说我们今年这个开店的指引啊，和这个3-5就是说未来三年的这种开店指引的话呢，不会有什么问题。然后如果在社区店的除了武汉之外的全国推广的话呢，我们这个应该就更没问题，可能有可能还会超过4-5千家店这样一个情况。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文博？
很清楚，很清楚，谢谢张总，刚刚就没法解除静音。
好的，谢谢文博，谢谢。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投资人提问，请那个高盛的 Lincoln 发言。
哎，好，谢谢谢谢张总刚才的分享啊。那我两个问题的话，第一个的话，关于咱们这个价格策略和3-4线这块，因为今天那个从我们的这个演讲中我看，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数据，就是说3-4线的整个这个店销是2线的这个90%以上嘛。那这块的话，我不知道咱们公司有看过，就具体说从这个热销的产品从整体的这个客单上来看，这个3-4线跟2线是一个 比较类似的一个状况吗？因为理解上从一般的职业上理解，好像就是购买力是有一定的差别的，但不知道我们这边为什么会看到一个比较类似的一个状况。然后跟这个类相关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价格上，我看我们也是开始出一些这个9.9块啊或者十几块钱的一些产品嘛，这个会是未来的一个常态的一个状况嘛，如果是往三四线，是不是这块也会是我们主打的一个方向？这是第一个这个问题啊。第二个可能就简单一点，就是我就想问一下财务房的数据吧。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毛利率上半年提升这么多，因为我的理解，咱们开加盟店其实对毛利率是应该是有一些影响的嘛。那我不知道，就说这个如果看是就是同比的这个提升啊，是不是主要就是自营店这块的这个供应链改善有很大的一个提升？那往未来看，还有多少的一个空间从这个效率的提升上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想这个事儿？然后我们的加盟和自营的这个上半年的这个利润率，分别大概如果要拆一下的话，就是到 OP 端的话，这个利润率大概是怎么样？谢谢。
好的 ，Lincoln， 你刚才主要问三个问题啊，一个就是说这个关于价格策略，特别是三四五线城市，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引流款的一些价格策略的问题，包括背后的一些这个可能消费者的一些原因或者一种 insight。然后第二呢是关于这个毛利率，特别是在整合供应链啊、自营店方面的一些这个改善，然后对未来的一些这个 implication。然后第三呢是这个自营加盟可能不同的一些渠道的一些这个 OP margin 的方面，是吧？
对的。
好的，那我逐一回答一下啊，就是说先说第一个，坦白的说，这个三四五线城市在最早的时候，我跟你有同样的一些想法的，可能现在回过头去想呢，就是这个结果呢让我回过头去反思呢，我觉得当时可能确实也会有一些自己的这个就认识上的一些盲区的，就是说当时可能主观认为我们进三四五线城市是比较难的，但是后面就是说通过这个加盟，我们很多加盟商在三四五线城市开店，那最后的结果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这个基本上三四五线城市这个加盟店过百万年销是没什么问题。然后呢这个整个就是也是比较关键是比那个同行业高，并且是显著的高。这个我们当时有这样的一些这个 insight， 如果大家有更多的也可以帮我们去看，就是整体的这个三四五线城市这个年轻人，就是说他整个的这种就可支配收入啊，其实比这种特别大的这些新一线这个城市可支配收入可能只是会多一点，因为他房子比较便宜。不像北上广深这些这个就是说这个生活的成本太大了啊，对，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个三四五线城市的这些年轻的时髦的人群里边的话呢，相对来说对于这种就是说品牌类的，就是这种网红类的品牌形象各个方面比较好的这种选择会少一些，但是他们这些年轻人还是就是说可能有父辈或者这个上一辈的一些积累，他们其实对这些品牌啊，对一些网红的东西相对比较认可的。如果是一些杂牌，就说没有什么品牌力的，他们可能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可能会选择到我们。就是说这是我觉得就是说第二个，所以从整体的这个客单价，包括这个就是说营收方面的话呢，三四五线城市是不错的。当然了，就是说我们因为在疫情的总体这个刚才说的环境下，我们因为它是这个经济呈 K 型嘛 ，K 型这个 K 的上面一个是那些，就是说这个比较贵的一些消费奢侈品啊，在中国现在就比较贵的化妆品这些卖的也都不错，出不了国了。但是呢，另外一个就是大众消费类的，可能在 K 字型稍微往下一点的，就是特别是低关心度，我们这个也有一些低关心度的概念，就是有点口红效应的概念。我有的时候跟我们 demo 聊起来，就是。整个的疫情后呢，大家总体的来说年轻人还是觉得有点小郁闷的，因为不能跑出去到处去玩，然后呢他吃到这些一些这个几十块钱的东西，然后觉得这个一天挺有滋味的，或者说在这个看视频啊，或者在这个家里边刷这个互联网的时间多一点，他有些这个零食让他 happy 一下。这个我在之前的易资的一个报告里面也看过，去年就是后疫情时代呢，其实年轻人有一些这种自我的小确幸的安慰，对零食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一个需求，有点像一个零食里边的这种口红经济的感觉。所以这是就是说，回答到您的这个第一个问题。那当然我们这个就是整体的这个价格策略呢，其实还是那个 portfolio 的一个管理。所以既有这种引流款9块9，19块9、25块钱，这补足这个价位带，因为这个还是一个挺大众的一个价位带，是一个 trial 的一个价位带。那另外呢，我们原来还有这个就是说这个相对比这个贵一点的，同时呢也会有一些礼盒装，所以有一个这个价格的一个组合，能够更好的去解决不同销售渠道。因为窗口你肯定这个卖太便宜的东西没有意义，因为它很多消费者一次在窗口高市呢可能买好几盒，所以这个是一个 portfolio 的一个价格管理的一个策略。好，这是第一个。第二的话呢是这个毛利率。毛利率的话呢其实主要来自于两个。第一个就是整合供应链，刚才我介绍过的。另外呢自营我们其实也有改善嘛，自营的这个经营利润也有改善。那自营店因为过去就是说有很多这些光有营收然后都亏损的这个店，那就把它关掉，然后做好这个优化。所以这方面也有一些帮助。那整合供应链的帮助是更大的。整合供应链的话呢就是从这个毛利率提升里边主要体现在这个吨均生产成本这一块的话呢，有两个，一个圈吧，就是两个圈。一个圈呢是这个 cycle of control 的部分，另外一个圈呢是这个 cycle of influence 部分。 cycle of control 的部分呢其实主要是那个 OCM， 刚才我介绍到的，就是我们把几百个成本项，然后呢是细分下去，然后呢每个月这个红绿黄灯的去 color coding 它，然后去 push 整合供应链不断的去在各个环节进行这个降本增效。这个在 cycle of control 里边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管理出效益，这个对吨均生产成本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帮助。然后呢另外一块呢，这个 cycle of influence 方面就是这个价格，就是说这个原材料的价格，因为这个其实受整个的大盘的供需关系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总体来说是成一个上升的态势嘛，就是这个原材料。但是在这个为什么说它还是可以这个 influence 呢，就是即便在大盘的变化下，我们做好这个数据预测的一些模型，从这个饲料到这个养殖，然后到 SKU 的一些供需关系，历史上的一些数据的变化，结合过去我们多年积累起来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人脉网络和一些这个重要的采购员的一些这种经验，这样的话在大盘这个原材料的价格的这个趋势虽然在上行的趋势下，我们尽可能多做一些这个准确的这个采购的判断，这方面的话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整体。所以整个的就是说建立起来这些体系呢，就是我们相对来说在吨均生产成本上面相对来说就觉得这种可见性和可控性会比原来好。所以全年的话呢这个整体就是说这个4-5%同比的提升应该没有问题的。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是关于这个 OP margin。OP margin 呢首先就是说直营的话呢，因为这个调优，所以直营的话呢对比之前有一个提升的，今年上半年。那超过25了，超过25%了直营的 OP margin。然后特许的话呢是更好的，所以它的 OP margin 是超过30的。其他的包括外卖，我们经过这个专业团队的这个调优，目前整体的这个 OP margin 也比较好，30%以上。所以就是这是整体上半年的一些情况。当然了，未来就是说我们肯定就是说这个会不断的去包括刚才那个文博问起来的问题，就是特许商，我们会不断的扶持特许商长期的发展在各个方面。所以呢未来可能长期的这个，比如说我之前也介绍过，就是说长远的来说，我们整个的这个特许，比如说我们自己的 OP margin 可能维持在20%-30%之间是比较合适的，目前可能偏高了一点。这样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我们其实还有空间去继续帮扶特许商，去这个全链条帮助他们一起来长期发展这个业务。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林肯你的问题。主要这三个问题是吧。
好，那谢谢张总的回答。那我们现在有请下一个问题，请招商证券的田地可以发言。
张总你好，我是那个招商证券的田地，然后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就是第一个想问一下我们那个就是 B 电率 5% 以下这个 B 电率的计算口径是怎么算的，就是分子应该是关电的门数，那个比如它除以的那个分母是一个是我们总的门电数还是我们开电数。另外还想问一下，就这个 B 电率好像跟我们上次交流的时候就最开始我们 B 电率好像在 1% 以下 ,2% 以下，这个略微有提升，这个原因是什么，就包括这个是不是符合我们预期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好，还有第二个问题吗？
第二个问题就比较简单，就想问一下我们那个就张总您分享的我们那个自营店的这个电效现在大概150万，然后加盟店大概做到100万，这个口径是不是含增值税的？我就这两个问题。
好，第二个是不含的，就是第二个问题，这个比较就是 straightforward， 就是这个不含增值税。然后第一个问题，回到第一个问题是讲这个 B 电率。B 电率的话呢，就是我们包括那些迁址，我们自己内部系统把它当成 B 电的，因为疫情的影响，比如说有些加盟商他在A 地址开了一个店，疫情影响这个消费场景转移了，他把 A 的这个店在我们系统里面是要 B 掉，然后迁到另外一个店，就是这个。所以呢，整个 B 电率的口径其实就是说我们一共到现在就是说 B 掉的所有的店除以我们这个加盟商开的这个所有的店是这样的一个口径。那就说这个原因有多种情况了，其实这个也有我们当时比如说这个因为不可能保证100%当时选址是准的嘛，就是说这个你这个选一个乘一个这个可能性也是很小的，所以呢也有一些选址上的问题，我们也不断的去加强我们的开发对这个特许商的一些选址的一些指导，甚至有的时候会给加盟商一些强力的建议的，过去可能加盟商认为这个地方很好，我们的开发员认为不好，最后呢因为这个店还是加盟商的，就是他自己还是愿意开，也会有这种情况，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就说书面的，就是说把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意见会写的非常会有一些这个强烈的建议，有些地方你开没问题，有些地方我真的是不建议你开，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疫情下的这些这个消费场景的一些变化，这个其实对这个就是说疫情下的这个闭店啊或者这个迁址啊还是有影响的。那总体的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就是闭店率的话呢，其实比我们自营店在19年之前的闭店率要低。第二呢就是说田地你可以了解一下，就是说同行业里边的话呢，我们这个就是说其实闭店率是比较低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说优势，能够使得我们这个绝大部分的这个加盟商不断的去开出好店来，然后开更多的店。所以为什么就是说我们最近一个季度超过325家店吧，超过70%都是这个老加盟商开二店开三店，然后发展是开第10家店第11家店开出来的。所以这是我想田地就回答你的问题。
谢谢张总，明白，我没有其他问题。
好的，
那谢谢张总。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摩根的 Dustin 发言。
你好，请问听得到吗？
听得到 Dustin。
谢谢关于提问的机会。我的问题主要是跟利润率有关系的。张总您刚刚在GP margin 第一个是跟毛利率有关。那这个供应链的改善呢，我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这个其实上半年的毛利率，如果我们看渠道来看的话，其实它的改善幅度是比就是说4个多点还要来得多的。因为刚刚 Lincoln 有提到，其实加盟门店的这个 GP margin 吧就是比较低，那您加盟增长比较快，所以本身是有一个组合的变化。所以如果从一个就是渠道对渠道，这个苹果对苹果的比较的话，其实是不是上半年的毛利率改善幅度是更大的？那以及我们的这个供应链优化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到二季度已经做完了？那还是说其实下半年还进一步会有优化，所以这个毛利率会有持续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的空间。这是第一个关于毛利率的问题。第二个关于费用率的问题的话，这个我们看到就费用率呢，其实这个上半年跟去年下半年的费比可能是比较接近的。但我们的理解可能也是，如果加盟的占比提高的话，费用率应该会比较低。 那不知道张总能不能提供一些细节哈，就是我们大概在哪一些费用的部分其实花的比较多，那这个是偏向是一次性的品牌建设的，或是还是说我们的这个整个公司角度来看的费用结构有些变化。那最后的话可能就是问个净利润率吧，因为上半年的净利润率其实做得非常的好。那刚刚张总刚的介绍好像八月份疫情对我们影响目前看起来好像是也是有限，所以就是展望下半年甚至明年的这个利润率的话，是不是环比或同比都会有一个净利润上面的提升呢？就主要是利润层面的问题。对，谢谢您。
好的 Dustin， 你主要问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毛利率的优化，第二个呢是关于费用率，然后第三呢是关于净利率，就是说包括八月份的这波疫情的影响，对吧？主要这三个问题。好，我逐一来回答一下。首先毛利率的话呢，这个刚才你的这个逻辑上是对的，就是说因为总的来说这个商业模式的变化嘛，这个我们特许业务其实它的这个毛利率是低过自营的毛利率的。但是呢整体的这个毛利率其实提升了 4.4%， 也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整合供应链方面这个优化，包括这个自营店的这些这个门店健康度方面其实都是有提升的，所以这个您刚才这个逻辑上的判断是对的，是符合实际情况。然后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这个整合供应链的它的这个新的组织，从去年年底的成立到今年这个上半年的发力呢，它其实未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当然第一次比如说这个刚开始的这个头半年，它这个就说会有一些就是说效率会更高一点，因为第一次你相当于 correction 嘛，是一个对过去就说一些这个管理手段上面就是上了这些 OCM 的这些管理手段，然后上了这些就是说这个采购的这些预测模型的一些管理手段，所以这个力度会相对大一点。但是它整合供应链核心呢其实是不断精进的，像原来康鹏它原来是在马氏都是百年企业，它整合供应链的效益的不断的精进和优化不可能只做一年只做两年，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所以就是说这里边分两块，一块呢就是刚才我介绍的这种 cycle of control 的部分，就是 OCM 不断的精进，然后工艺自动化不断的精进，后面可能就这个包括那个后面的这些物流的这些路线啊，然后这个核均的这个物流成本的这种不断的优化和精进，这个相对来说就是只要管理的这种精益化继续下去的话呢，整个这个持续性的这个就是效率的这个精进仍然是可以一样的去看下去的。但是呢有一块是 cycle influence 的部分，就是你可能不是可控的，就是这个原材料的这个大盘，这个其实是受这个供需关系这个调节的为主的，所以整体我们看到这个原材料是上升的一个态势。在这里边呢我们可以影响的部分呢其实就是我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经验，过去的这个前台的这些关系网络，加上我们的这个建立的这个数据化的这个模型，在大盘价格向上的情况下，尽可能在时机方面数量方面做出相对准确一些的预测判断和这个采购的决定。这部分的话呢其实就是从这种可以影响的部分，从管理的角度去提升。所以整体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些机制的建立和这个管理手段的这个建立，其实我们这种可见性比原来好，就是我基本上就是说目前跟康鹏判断下来，这个全年的话整个的这个吨均生产成本降低这个4-5%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所以这是关于第一点，就是毛利率。那第二点呢，费用率的话呢其实就是说整体就是刚才你数字你都看到了，但是就是说从费用率的角度的话呢，其实我们整个公司呢会未来会越来越强管理，因为未来肯定是加盟商其他的这个业务越来越多的，就是从店数角度可能直营店是这个比例是比较少的，所以呢整个对管理综合性管理的这个能力的建设其实会变得很重要，所以这方面我们需要引进这些专业的一些这个人才，在管理这个就是说这个费用上面，这个是属于一个重要的战略投入，因为未来会越来越强管理。那管理的话呢也会出来效益，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人变少了但是呢这个人才结构变得更强了，所以呢就是我们的人均的经营利润，在我前面的一张 PPT 里介绍了，我们其实在今年上半年疫情 之下，对比19年没有疫情的时候，人均创造的经营利润是提升了11%的，就相当于平均每个人都创造了11%。所以在这个就是说人才结构上面会有这样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因为强管理强品牌管理，所以在整个的这个营销方面的一些投入上面其实也比之前有增加。这个对于这个就是说你品牌力越强，管理能力越强，然后你未来的这个长期的这个加盟啊，就是说这个发展的这个包括其他多渠道啊，互联网渠道这些发展的话呢，会变得越来越好。所以这是就是关于费用率的我的一个回答。
张总啊，不好意思，能不能这边打岔一下，就是说费用率这边，就刚听下来您的意思是未来有优化的空间，因为会强管理，但是上半年我们的费用率可能加盟提高，但费用率也提高，您的意思是上半年有多了一些品牌的投放吗？就说比较想理解一下上半。OK，
对对对，多了一些品牌的投放。
OK OK， 好的，谢谢，不好意思。
好的，然后净利率的话呢，就是这个就是说净利率首先就是我明确一下，就是我们今年这个上半年的净利率还是不错的嘛，比19年提升了2个百分点。那七月份情况挺好的，但是八月份影响挺大的，就是说这个 Dustin， 就是我还是要跟投资者非常transparent说一下，八月份的影响其实大家有体感的，就是我们过去的利润，比如说这个在窗口店，包括高势能的这些这个商业体商业街，我过去每个周末都会在武汉这个高铁啊，这个商圈江汉路步行街，包括一些 shopping mall 看一下，恢复的非常缓慢。恢复非常繁忙。我刚才说的这个好的地方是我们因为开了社区店，社区店的情况还是不错，武汉的这个社区店，这200个社区店在八月份德尔塔这个影响下仍然生意不错。武汉不湖北包括那些三四五线城市的一些二级城市情况不错，但是呢对这个我们，因为我们过去窗口店利润蛮高的，然后那个高势能门店利润蛮高的，所以八月份这个德尔塔呢其实是一个 balance 的影响，就是对我们这一块的影响其实蛮大的。然后呢这个带来了不确定性，然后互联网我们现在这个八月份情况整个也不错，然后外卖情况也不错，所以是一个平衡，就是说是一个 balance 的一个情况。一方面在高势能门店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另外一方面呢在我们新的一些这个社区啊，互联网啊，一些这个下沉市场啊，其实是影响就没那么大，基本上有些地方还不降反增的。所以整体的这个情况呢现在还是有挺大的不确定性的，就是八月份的这个高势能比七月份影响就大了很多，就大了很多，所以这个是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的。那重点是我们这个就是说在后疫情常态化下的刚才说的这些结构性的调整，如果大家觉得 make sense 的话，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疫情的影响就是说肯定还是一个短期的，是一个时间上的影响，因为随着你的非窗口店越来越多，然后创造的这个 GMV 越来越大，随着你的这个三四五线城市的店越来越多，现在这个坪效越来越好嘛，因为空间也很大，然后武汉的这个社区店200个能够拓展到全国的更多的城市，然后外卖做得越来越好，然后呢我们直播互联网这方面包括社区生鲜，刚才我说也是环比改善的，我们上半年做了3000万，然后七八月份每个月都过1000万的，然后呢新产品方面呢除了这个就是那些新的拳头舞的爆款啊，然后呢接下来的一些这个刚需高拼的一些产品的开发，所以整个这个业务逻辑呢是非常符合后疫情时代，其实我们已经跟疫情共存了1年半了啊，今年上半年的结果大家会看到，就它的这个第一季度影响挺大的，因为春节这个疫情影响，但是很快因为这个战略在疫情下是合理的，是 make sense 的，所以第二季度就迎来反弹的也很快，然后呢七月份就变得更好，那八月份现在又受到这个影响了，那接下来如果这个 Delta 疫情管控的比较好，反弹的也会比较快，但是呢就是我还是希望能够非常透明的跟大家说，八月份其实 Delta 疫情对我们影响还是不小的，在高势能门店对利润肯定有影响，那就这个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就是是一个 balance 的一个情况。
OK， 好，非常感谢您详细的介绍，谢谢谢谢。
那我们现在有请下一个问题，请国泰君安的姚世佳发言。
张总，各位管理层，你们好，我是国泰君安证券姚世佳。那首先恭喜公司在上半年取得这样的成绩，然后同时 更让我们觉得欣喜的是看到公司在这个渠道还有城市布局上的突破以及效率的提升。所以我想就是结合刚才张总说的这个战略的一些问题，就具体的再问一下。比如说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渠道布局上，我们看到这个非窗口店现在的占比是在持续提升的，我不知道公司未来对于这一块我们是怎么去打算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城市布局，同样的，我们首先看到整个覆盖的城市数在今年上半年突破了212个，就新增了40-50个新的城市，往后看的话，我们这一块是预计未来会达到，就城市覆盖数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然后我们是更多的侧重在下沉加密呢，还是说城市覆盖数的一个增加，那这个城市覆盖里面或者说下沉里面我们是怎么去看一二线和三四线城市的，就结合消费力结合我们的产品特性。那这个进一步会衍生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特许加盟商的一个结构的问题。那我们之前实际上在特许刚放开的初期，可能我们这个城市代理的这种就大商的这个占比会比较多一些，单店托管式的占比会少一些。那往后看我们特许加盟商的结构我们是怎么去规划的这个是关于几个结构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呢是关于一个就外卖的这个问题。我们在财报里面是讲，就是说我们外卖占整个直营的直营门店大概20%，然后刚才我们 PPT 里面也显示了在特许的占比差不多19%，也是接近20%的。一个是我想问一下，就是社区团购是否包含在里面第二个就是我们对于外卖这一块是就从做生意的角度我们是怎么去测算的，就是因为外卖如果说在直营来看它可能就是一个收入的增量对于加盟商来讲的话，外卖呢它一方面是收入增量，但一方面它可能也是会稀释掉它线下的这个客流，然后我们这个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选址等等包括我们这个密度的问题所以就是我想知道公司是怎么去平衡这个东西的，然后我们对于社区团购的一个看法，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可能大家也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个减持就我想知道说公司这边对于减持这个是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好，谢谢张总。
好的，施佳。主要三个问题，一个是门店结构，从这个窗口非窗口到这个城市城市的布局，然后包括这个单店和发展式的一些这个结构性的一些想法，是吧？这第一。第二是关于外卖和这个社区团购，包括整个这个经营的思路和这个怎么算账的。第三呢是关于这个减持我逐一回答一下。不好意思我先喝口水。先说门店结构。门店结构呢就是总的来说就是非窗口店会越来越多，这是大的一个方向，因为会这个就是说更符合一个就是说如果一个消费品公司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消费品公司，一定是要离消费者越来越近的，通过一些特殊渠道就是肯定是对的，就是说这个窗口这个特殊渠道肯定也是对的，我们在窗口店仍然会在窗口店布局，也好的这些窗口店仍然会布局，但是主体肯定就是这个属于大众消费品那能够让消费者比较容易随时随地看到随时随地买到，这个是符合这个休闲流置品中低欢心度的这个冲动性消费的这样一个消费属性的，所以这个是第一。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目前的话呢基本上原来一二线城市肯定是没问题，因为我们一二线城市过去的品牌力产品力评价都很好的，所以我们一二线城市呢仍然会有很多加密的空间的，就是一二线城市比如以武汉为例就是说一个城市我们现在这个就是从这个一两百家店现在差不多500-600家店就是这个仍然在开店，武汉这边仍然在开店，所以就是从这个一二线城市本身的这个加密的潜力也很大，因为它就是一个冲动性的看到了然后这个很方便购买，然后小黄店足够小，不是说要一个大店去覆盖很大一个区域的，它的属性就是让它随时随地它看不到就想不起来买， 所以是一个非常冲动的，所以在一二线城市加密，以武汉为例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所以这是一个。那三四五线城市呢，现在证明是比较这个 work 的了，因为666家店目前店效远高于同行，然后呢相对来说就是在这个三四五线城市，我们会因为空间更大嘛，会进一步这个拓展。所以从加密的角度呢，其实从新一线、一线、二线、三四五线，基本上可以这个全面进行这个拓展的。那从这个单店和发展式来说，总的来说还是以单店为主，从数量上来说，未来可能单店托管式，因为本质上这是周黑鸭的一个非常强的竞争优势。不是所有的品牌公司都可以做托管式的这个模式的，它必须有这个，我们有一二十年的这个直营的这个网络的建设，直营的能力的储备，有这么多商贸的这个人才在全国各地能够去做这个托管，很多品牌可能只能做松散式的这种加盟，所以我们托管呢是一个有很强就是强管理优势的这样的一个 DNA 在里面，然后在这个里边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消费者眼中它跟我们自营店一模一样。本质上就是一个品牌店铺，那对于这个单店投资者来说，更多是一个财务投资嘛，财务投资，所以这个就从数目上是以这个单店托管为主。那这是整个的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门店结构的问题。第二呢是关于外卖和社区团购。首先，这个外卖的数字是不包括社区团购的，社区团购是单列的，就是像叮咚买菜啊、普普超市啊、什么美团啊，这些是另外一部分，是我们一块新的业务。那现在这个就是说月销过千万的，过去这两个月都是，那这是这个社区团购这一块啊，我们也会进一步就是说这个加速社区团购这一块。那外卖呢，其实是一个就是说外卖这个生意怎么看，这个我也非常有兴趣分享一下。首先我告诉大家结果，就是说结果呢，现在外卖呢其实对比自营到店呢，本质上现在就是一个，第一是个增量业务，第二呢经营利润率比到店高，在我们自营店这边比经营利润率比到店高。第三呢是就是说是一个是一个就是一个招新效率非常高的一个渠道啊。逐一来说一下。那从消费者角度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增量业务。其实不管是自营店还是加盟店，当一个年轻人他晚上在家里刷剧的时候，如果他在外卖平台上找不到周黑鸭的门店，他不大可能换了睡衣打个车跑到自营店或者加盟店到店一定买周黑鸭的，他大概率事件基本上都是会换另外一个产品买了，然后继续在家里刷剧。所以从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行为上，它是一个增量的一个逻辑。在这个增量逻辑下面，目前就是消费者也被整个平台教育了啊，包括各个行业教育了，其实这个外卖的这个零售价是可以比到店贵的，我们差不多零售价上浮了10%到20%之间，跟各个区域这个不太一样，就是说每个区域可能也不同，有些区域10%加价10%，有些区域加价15%。然后呢那个房租，基于这个增量业务的思考呢，房租这种固定成本就不应该就说这个算到外卖头上去，但是人工啊、其他包材啊肯定是要这个相应的进行折算的。所以整体的这个 OP margin 外卖目前是明显高于自营到店的 OP margin 的，所以这是就说算账角度。这个对于自营店是这样，对于加盟店也是这样。当然加盟店我们在这个折让方面，其实在搞外卖活动方面是跟他们有些共同投资的，这样能够使得整个这个外卖对加盟商的这个利润也是比较好的，是一个增量的一个业务。那对于这个新客的招募，其实外卖的效率是很高的，因为我看到这个平台的数据，就是从曝光量到进店到这个转化，新客差不多是老客的这个20到30倍，就是因为相对来说这方面的这个流量其实比那个天猫这种传统电商的流量要便宜，所以在这方面进行一些这个推广的一些投入，目前看起来效率是非常高。也就是说你新开了一个加盟店，你这个外卖如果开得好的话，可能方圆很多消费者都知道你这边新开了一家这个外卖店，其实对于一个新店招募新客，这个 grand opening 其实是一个效率很好的一个渠道。所以这是我想说的这个外卖。所以这个外卖大家会看到我们因为有专业团队进来，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每个季度其实都在向好， 然后呢占比都在提升，也符合年轻人的未来的消费趋势。也就是回答到的你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减持的，这个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其实这个减持分就是这个一个是就是说大股东，然后那个这个减持，另外一个呢是就包括我在内这个管理的一些这个 RSU 的一个 exercise， 其实是一个这个 RSU 的一个形式嘛。我先说第一块，就是周董和创始人团队呢，大家其实都很了解的，就是他们都非常坚持长期主义的。周黑鸭呢是周总半生的经营成果，所以六月中旬的这个集体的持股平台周黑鸭四的这个减持呢，是自2016年上市五年来首次减持，这也是周董在平衡各方利益以后安排自然人老股东进行大宗交易有序的退出，折让率很小，尽量消除了对市场的影响。本次减持呢对周总的实控地位没有任何影响，减持以后他的持股比例是由 62.05% 下降到了 59.72%，这个是没有任何这个时空地位的影响的。所以经过这个沟通和了解呢，我们这个近期周总和老股东也都没有进一步减持的计划。那包括我在内，包括管理层，其实这个是对 RSU 的一个 exercise， 就是说这个其实跟这个大股东减持本质上是两件事啊。就是说这个我先介绍一下，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RSU 的这个计划呢，其实是跟国际上接轨的，可能跟国内有些上市公司不太一样。我们整个这个 RSU 的 scheme 呢，是针对管理层和其他优秀员工的一个长期激励计划。这个是每年滚动授予，然后呢分四年解锁，就每一笔都是要分四年解锁的。所以每年授予，然后后面这一年，然后要分四年解锁，然后第二年再授予，再后面的再四年，像一个齿轮一样，其实就把整个的这个员工这个层面跟公司长期利益绑定到一起了，就是他每年通过这个机制设计本身，并且呢每年是根据上年的业绩 KPI 进行考核，由公司统一安排解锁，以解锁完成之后呢，被授予人就可以自由行权了。整个这个设计本身啊，就是这个 RSU 这个每年滚动，然后四年这个 vesting， 然后呢后面继续滚动，这种齿轮型的这个设计本身其实就体现出了把这个员工利益与企业发展长期深度绑定的这个激励意义和效果的。这个每年解锁的这个四分之一也属于个人总体薪酬，就是这个 total compensation 的一个组成部分了，一方面体现出激励效果，一方面也满足这个员工的这个资金需求，这个是市场上非常成熟的普遍的做法。所以我们跟周总其实交流过，周总层面来说呢，非常乐于看到管理层然后呢能够这个做这个行使权利，这个做这个 RSU 的 exercise， 因为这个是对他们工作业绩的认可，也体现出他们对公司的价值贡献所带来的成果，同时也增加了市场的流动性。所以整体的话就是说，从周董也好，我也好，管理层也好，我们目前公司业务和战略推进在后疫情下整体的情况其实非常顺利的，我们也对这个未来公司的发展充满信心的，因为过去有一些这个重要的结构性的一些变化是符合这个后疫情时代长期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思路的。 OK， 所以就是说施佳，我回答到你这三个问题，门店结构、外卖和这个关于减持，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交流。
好的，那谢谢张总。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就有请最后一个问题，那请海通食品的张宇轩发言。
喂，哎，张总，您听得到吗？
哎，我听得到，宇轩。
哎，好的，好的，谢谢张总，谢谢管理层啊，非常感谢能有最后这样的一个提问一个机会啊。然后我的因为是最后一个问题嘛，我的问题就稍微比较简单一点。然后呢，第一个就是说还是想跟张总请教一下，就是刚刚您前面也提到我们这个小黄店的一个情况嘛。然后您说如果说武汉这边做的比较好的话呢，可能还会去做一些其他地区的拓展嘛，所以说我就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后续比如说我们再往其他地方去拓展小黄店，会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怎么样的减量计划呢？是比如说先从武汉的对吧35线这些下沉市场开始做呢，还是说同步会在比如说上海、湖南啊这些比如说周边的一些省外的一二线市场开始做啊，大概是这样的情况。然后另外呢，还想就简单的问一下，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小黄店模型跟我们以前这种老的这种非窗口店，这种老的非窗口店相比的话，它 的一个单店能够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提升，然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更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能否给我们一个，因为我们现在外卖的占比提升的比较快啊，包括我们这个社区电商这块也增长的比较快，那就是说我们全年来说的话，我们外卖和社区生鲜呀这一块的一个占比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这两个问题，谢谢张总。
嗯，好的好的，那个我先回答这个小黄店的问题。我先澄清一下，我说的这个是武汉社区店的这个，因为我如果理解没错，你是主要是想说的是武汉社区店这个小黄店模式是吧？这个模式我们开了200家，我们现在计划拓展是从哪里拓展，对吧？
对对对。
好，武汉这个社区店这200家呢，我们目前的这个营收是不错的，就是说它基本上就是。从财务角度就是说它基本上就是年销过百万一家店应该没问题。然后呢它的重点是它的租售比很低，比我们过去的非窗口店周黑鸭的非窗口店租售比低很多，是低个位数的，这个租售比非常低，所以财务表现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这是武汉的这个200家社区店。那我们呢其实在湖北的二级城市已经开店了，因为我们3、4、5线城市已经开了很多，这个就是说开了600多家店嘛。当然这里边很多是其实可能在3、4、5线城市的商业体啊，还没有进社区。那我们武汉的这个社区店呢，事实上是希望下一步能够在全国的一些合适的城市，不是以湖北为主的啊，我先说明一下，就是这个可能湖北之外的其他一些城市，我们需要这个先。Seeding 就是说建一些种子，就是在其他的地区，因为武汉这个社区店也不是一下子起来的，它是从这个几十家然后这个就滚起来的，因为加盟商觉得这个很好，就又赚钱，租售比又低，然后呢一传十十传百，然后这个就是说这个开的越来越多了。其实我们现在去计划呢，这个 approach 呢是从其他的湖北省之外的其他的这个省份选合适的地方，相对来说我们在这些城市的比如说这个品牌力还可以的，特别是在商业体布局已经比较好的一些城市，然后在这些城市呢去开始这个在其他的一些大区去 seeding 去播种，就是播出来一些这个社区店的一些这个比较好的样板，然后呢这个就一传十十传百，然后把这个雪球滚起来了，像这个武汉这个社区店也是一样的啊，因为它也是这个从这个几十家店慢慢滚起来的嘛。所以这是关于这个社区店。那外卖和社区生鲜外卖的话呢，就是我们自营店呢相对走得快一些，就是外卖在自营店里边，我是占我自营店的这个比例啊，比如说这个到时候占整个营收你可以再换算一下。就是我们比如说非窗口店，我说的非窗口店，因为窗口店做不了外卖，我们一般就是说自己会看，就是说我们的非窗口店可以做外卖的这个店，如果是100的话，那它里边的这个外卖的营收占多少？基本上自营店，30%以上。这个分母你了解一下，这个分母是不包括那些窗口啊，其他的，就是我的可以做外卖的非窗口店的自营店，如果是100的话。那其中差不多30多块钱，30块钱以上是这个外卖带来的。然后呢那个特许这边就是今年第二季度的20%，那现在8月份我看有提升，所以这是总体的一个趋势，就是逐步提升的一个趋势。这是关于外卖。然后呢社区生鲜呢，这个就是说在加速发展的。所以我看到这个趋势还是不错的，因为上半年做了3000万，然后7月份做了1000多万，8月份现在已经超了1000多万，所以呢就是这一块我们会进一步就是说加强和这个平台的合作的，就是这一块有就以总的方向上来说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就是应该会进一步加速的，作为一个新的业务。
明白明白，就是张总，我跟您再确认一下，就刚刚您说的这个武汉的这个就是社区店，就是您的意思还是说可能先优先就是横向在其他的省份去 seeding， 然后呢，咱们湖北这边的一些夏天市场可能还是目前可能还是以这种窗口啊什么的会更多一点，对吧？
湖北夏天市场也有，
也有
是吧？那可能因为湖北夏天市场，我们有些地方其实开到了县城去的，
对对对。
县城镇里边，就是说它一个地方可能就是它社区附近有个社区商业，就是社区嘛，社区现在有的时候会有些社区商业的，就是在社区商业这边开的一些店，目前也不错的。
明白明白。好的好的，谢谢张总，没有其他问题了。
好。
好的，那谢谢张总，谢谢各位投资人的提问以及张总的详细解答。那各位投资者如果有进一步的问题的时候，可以联系公司的 IR 的团队。那今天的会议材料和录音，我们今天晚上也会上传到公司官网，供大家查阅。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会举行业绩路演会议，管理层将与大家做进一步的交流，请各位投资人联系对口的券商。那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张总，谢谢各位投资人。
谢谢大家，谢谢玉竹。
好，谢谢，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谢谢。
嗯。